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这一个有趣的话题，叫做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啊！这个话题呢，真儿真的是现身说法。因为最近这两天，如果收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真儿在分享的就是我的小女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居然受洗归主了。那对于基本上所有的信徒听见这件事情，应该都是欢呼雀跃，说哇，感谢赞美主啊，太棒太好了，对吧？可是没想到我这可悲的老母亲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如同炸裂一般的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包围了。正儿昨天分享了神给我的第一句话，以及他提醒我同样十二岁的少年耶稣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历史的记载。因此呢，真儿算是勉强的接受了神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他是我的，不是你的。好吧好吧，我知道他是耶稣的，他是属神的，他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没错，我承认。可是养育他的过程，我可真的是没少受苦啊，不管是因为他身体软弱，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真儿在他过去12年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呵护，忠忠心心的牧养啊。如果说我在老大老二身上犯了许多的过错的话，那这老三啊，真的是算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这一些的技巧上也好，或者是操练上也好，犯错犯的最少的一个了吧。哎，怎么参与在这个孩子最重要的这个时刻的这个权利都没给我呢？哎呀，心里面真的是如同打翻了一个酱缸子一样的五味杂陈呐。你要说是醋坛子也好，是酱缸子也好，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被打翻了，而且破碎了，一地鸡毛，里面散发出来的东西，我发现是这么的混浊，这么的复杂，因此我才会有那种被淹没的感觉，需要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啊救我，我不想让我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犯罪得罪你，伤害我自己的孩子。所以非常非常感恩，就是神早就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所以他让孩子回家之前，我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孩子在南加州，他们的飞机呢晚点了，所以呢，从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在美国的中部，然后呢，有整整一夜加上一天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情绪。那感谢赞美主的就是我用对了方法，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医治我，安慰我，提醒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神摔这个跤啊，你得给我个解释吧，怎么莫名其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因为我曾经错过我的老三这个孩子的重要的生命的里程碑，不只是这一次，而是上一次一年前，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我不愿意再错过。而以前这些事情呢，其实说实在的它还可以弥补，可是在受洗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再做一次啊，我又不是重洗派，然后呢我也不可能不去承认在教会当中为他施洗这件事情的有效性。因此我就继续祷告，神呢立刻给了我第二个回应，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哇哦，这句话真的一下子 把我打翻了，让我折服了。因为在孩子走之前，我的确是在思想我该怎么样为他预备一个美好的完美的洗礼呢？我要邀请谁来呢？我要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要去为他制作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册呢？这都是在我一个善于计划的母亲的心里面正在筹划着。所以我不喜欢被别人打乱我的计划，因为被打乱计划的这个过程就让你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尤其是在我非常忙碌的侍奉和生活当中，我不愿意有失控感，我不愿意有那一种突发事件让我有一种没有参与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来，它是失控的，它是把我排除在外的。我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失控了，我被排除在外了，我失去我的权利，同时呢，我失去我的掌控。而神提醒我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要相信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愿意顺服神吗？哇，这时神又让我看到一幅图景，就是我们是被我们今生的时间、空间和我们的有限所局限了。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就是当下，我们看不见全局，而神是从永恒当中来看我们的一生。因此在圣经里面才会说，我一生所有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因此呢，我要相信说，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更何况是我女儿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我的神掌权的话，那我怎么会有失控感呢？除非是我想要操控一切。在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去计划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以点带面的，以点带全的来做出一些总结，来做出一些判断。因此我们非常的武断，因此我们非常的短视，因此我们非常的肤浅。好比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天哪，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哎呀，你将来会没有出息的。哎呀，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失望。哎呀，你怎么是让我觉得我的养育失败了？或者我们会因为孩子的一个决定就失去盼望，失去动力，干脆躺平。就像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错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纠结于这个决定的那个后果，我们就出离不了，我们就摆脱不了，然后我们就不愿意从上帝的永恒的眼光当中来看它。但是神看我们的一生是整全的，因此在每一个事情上面，他才提醒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只需要检查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不爱他，我真的是爱神的人吗？如果我爱他，那么我生命一定会得到益处，并且不单单是我得益处，是所有爱神的人都会得到益处。神借着我女儿受洗这件事情，让我彻底的再一次的看到我自己喜欢掌控人生的做主的这个现象。我一个不小心又成为我儿女的主宰了，哪怕我是在计划好的事情，在计划他属灵的一些事情，我也有可能并不是走在神的时间当中。我是图自己的方便，在我忙碌的计划里面去计划我自己的人生，也计划我儿女的人生。但是神提醒说，不，他的人生是我来规划的，他要敏感于我的带领。 所以你给他的时间并不是我的时间，你能不能够接受在我的时间以我的方法来成就我的计划呢？如果你不能，当然你就会纠结，你就会痛苦，你就会难过。这时我就想到了，其实在我们儿女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父母会抱怨说，哎呀，我的儿女生命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神会许可它发生呢？为什么不是以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发生呢？正因如此，我们就会埋怨神，我们就会常常在儿女的失败里面找原因，然后去怨天尤人，不是怪神，就是怪配偶，就是怪父母，就是怪环境，甚至就像真儿一样的怪教会，只要能怪的连月亮都会怪，就是月亮惹的祸，对吧？我们总想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我总是不愿意去面对说，在这个世界，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他的儿女是他来掌权的。既然我的孩子是属神的，自然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需要顺服他的时间和他的带领，也要从整个永恒当中来看他的计划。这一个经文啊，真的是很难下咽，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常常去把我们自己的意念完全的降服。降服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降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投降，我承认我输了，我失败了，我举着白旗，我承认我是神的手下败将，我呢就把我自己臣服在你的面前，你才是我的主帅，你才是我的王，我呢再也不是我生命的主宰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降服，就叫做彻底顺服的意思。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人做过我们的榜样，对吗？如果你要说真的我找不出一个顺服的好榜样，那主耶稣在地上他就为我们做了顺服的好榜样。在真儿许多的节目分享当中，都分享过耶稣他在地上受尽一切的苦楚，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学会了顺从，而且他的顺从呢，就在极深的苦楚，他不愿意继续去完全的喝下苦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诚实的去面对，但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耶稣他在我们面前做了一个榜样，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不要照我的意念，不要照我的道路，照你的道路，照你的意念，成就在我的身上。主耶稣的这个榜样，他希望我们效法。而今天如果我在神面前不做这个顺服的榜样，我怎么能够教会我的儿女顺服呢？我怎么能够埋怨说，孩子你这么不听话？我岂不是先要学会顺服吗？就像玛利亚，就像约瑟，他们找到圣殿当中的耶稣，当小耶稣提醒他们说，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他的地上的父母亲，你们岂不是也要以你们父的事为念吗？还是说，你们觉得我是你们的儿女，所以你们有权利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一切的行踪？当然没错，在地上的父母，我们的确领受了这个职分，可是，在关乎儿女与神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资格来拦阻的。因此耶稣才提醒他所有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是不是？你们千万不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拦阻，而是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一个榜样，一个桥梁。 父母亲能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呀，就是跟随耶稣的榜样。好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们是否有做出这个顺服的祷告，说，天哪，虽然我很不愿意，很舍不得，但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在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继续等候，我们继续来聊这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养育儿女父母的秘籍须知。如果真有的话，绝对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是我们必修的课程。好，明天不见不散咯。
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如同天高过地，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愿意降服于你，我愿意降服于你。主，我相信你，跟随你脚步，你所有随你，我才安全。